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开讲，青年代表们仍然还是采用云录制的方式，通过云端的连线来到我们的开讲演播室。接下来我们先把地处天南海北的六位青年代表请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欢迎六位，
欢迎你们，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其实这个概念出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三 D 打印。但是三 D 打印这个概念直到今天人们对它还是一知半解，甚至还有很多人并不了解。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和他的团队所掌握的技术钛合金大型整体主成立结构件激光快速成型技术。抱歉各位，我不得不照着手卡念，因为我背了很长时间，这个技术我确实没背下来，太专业了。咱们国家现在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而且是实现了工程应用的国家。它打印的零件最大的据说16米，而且这些零件可以上天入海。那么究竟是哪一位开讲嘉宾如此的厉害？接下来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华明，有请王院士。
欢迎张老师好，
你好，欢迎来到开讲。刚才您上场之前听我在台上开场的时候，您没生气吧？
没生气。
您原谅我一个文科生，我只能大概的猜测。首先，这个技术当中几个关键词啊，钛合金，这个我们知道是一种合金材料，大型整体主成立结构，这个我就懵了。
这个大型主成立结构，我最形象的说，就像我们人，一个人叫做很纯壮，那骨头那部分就是你的主成立结构，但手指头可能就是小型的。
不管人体多么复杂，它总有那么几个主要部件是主要的承受力量的结构。
对，
这就是院士。我跟你讲，多么复杂的问题，深入浅出，一句话将我点明。
谢谢。
好，现在我也算是掌握了大型整体主成立结构概念的人了啊。激光快速成型，
现在大家就把它叫金属 3D 打印啊，我们原来叫激光成型。
你们的业内的专业名词叫激光成型。
在12年以前还不热的时候，我们叫激光成型。后来呢，我们就背 3D 打印了。
3D 打印的话，大家比较好理解。
没错。
但是我觉得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咱们国家不仅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而且是实现了工程应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设备和产品里边用的部件已经是用您这个技术制造的了。
有一部分。
当然刚才说那个16米的那就算了，因为太大了。有没有小的能让我们感受一下的？
我带了个东西出来。
哎呀，
带了个东西出来啊，就是这样。
哈，您从哪儿变出来的这个？
这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飞机的钛合金零件，这是真正装在飞机上的。
这么轻啊？
没错，这钛合金好处就是它轻，它的强度高，像你一样个子不大，但是能量很足，钛合金也一样。
我是当年啊，在这个增材的过程中啊，材料不够。虽然重量很轻，但是我知道钛合金是大量的用在比如像航天航空。
对，就是密度很轻，强度很高，所以说航空航天都要用它。
所以千万别小看了这一个部件，如果很多的部件都能采用这样的材料，你想想一架飞机的整体重量能减轻多少，那油耗也好，包括机动性能也好，大大提高。
是这样。
但是强度丝毫不减，
强度以后会越来越高，
还会越来越高。
这是个事，肯定是永无止境的。
但您恕我这个冒昧啊，我这外行就问的外行问题，这个看上去不复杂呀。
没错，
这个那就为什么就用 3D 打印？这个平时拿到工厂直接，
这是我们用真材制造技术，2005年装到飞机上的第一个零件。我们在此之前用了8年的时间，解决了 3D 打印的工艺、3D 打印的装备、3D 打印的材料、3D 打印的质量，到工程应用验证的一系列的技术，把这条路走通。我平常来说，这相当于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是我们是迈出了坚定的一步。在中国可能就是你要说真材制造用于飞机上的金属零件是肯定是第一个。
搞了半天这还是个文物啊。哦，现在这个对于您来讲
这啥都不是，
啥都不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讲台留给您，有请王院士为我们开讲。
谢谢谢谢。
这个我
你拿着，
我帮您拿着，我帮您收着。
因为 3D 打印啊，就是过去这十来年非常的热，就是老百姓都对它很关注。本身 3D 打印这个技术以前叫快速原型制造技术，并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在1980年就发明了。这个技术的核心呢，就是有了计算机，有了数控技术以后，你可以把这个模型在计算机里面切成无穷多的薄片，就像我去医院去做 CT，去脑袋做 CT 得到的是一张一张的片子，把每一张片子那个图形完全粘起来就得到个脑袋，所以它本质上说就是这么个技术，但是它原理呢带有颠覆性。今天我们要讲的 3D 打印呢，应该说跟传统的东西有所不一样。我们课题组呢，其实在大家远不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但是我们是从另外一个路去做，我们是从材料这个角度去做，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技术能不能成那还不好说。我印象特别深，2006年的年底，也就是2007年的春节，做到历史性的一个零件。这个家伙1米8几，原计划可能是做到腊月25，后来到腊月26、腊月27，最后说能到腊月30，晚上8点总算把这个零件干完了。那时候装备的水平不高，工艺的水平不高，中间设备老出问题，那个是第一次，大概通过这么多努力，总算把这个大零件能够做成，拿出来了，拿出来的又是热的，抬也抬不动，1、200公斤，抬进来要那个时候外边鞭炮放得噼里啪啦，大家都催着回家过年，干到8点过，实在抬不动了，我说这样，这个就放在外边吧。我说我有生以来大概第一次，就是整个回家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就是那种悬起来那种感觉，总觉得有事儿。第二天早上一去看。零件好好的在那块捏成了几大块，干了这么久，可能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前面用了2年多的努力解决了这个问题，都打印完了，大功都告成了，但也很心疼，但这种就是教训，自己知道了。碰到这样问题很多，我觉得这就是说做科研说十年磨一剑，我认为如果要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对国家有用，在科学上在技术上有实质性进步的这些成果，可能一生磨一剑未必能磨成，必须要有这种精神，能够执着于去解决它。 3D 打印呢，我们第一瞄准目标是重大装备，其实重大装备的一个发展趋势只是越来越大，要去把它制造出来这就比较困难了。金属构件你说它的性能怎么才会好，我觉得金属的零件其实要说简单特别简单，跟北方人做面食一模一样，你只要把面粉磨得足够的细，把它揉起来，面粉之间是完全紧密的，里面没有气孔没有间隙，如果说你加了糖加了盐能把它揉得非常的均匀，这个时候这面条一定拉得很长，我们说它塑性好，拉得长了你去叫的时候我们说它筋道，就它强度高，另外你揉得很均匀我们说口味好。金属材料就是这样，如果你能做到它里面的晶体就相当于面粉，小晶体很细，晶体之间完全是紧密接触的，没有缝隙，它的化学成分完全是均匀的，材料强度就会非常非常的高，性能就会很好。但是呢，现在我再讲一下现实，真正大型构件的制造能力其实它是一个传统技术，我们说炼钢炼铁铸锭锻造。那么现在这些大型构件用传统的方法怎么去做呢，你首先要炼出10吨20吨钢水，要把合金元素要加进去，炼钢过程就会很难了，你要把这个钢水要炼好，要把元素加进去，轻的不能上往上飘，重的不能往下沉，加载物含量又不能高，说这是一个高技术，甚至说现在是已经科学材料科学里面应该说是还是非常前沿的一个技术。炼钢相对说还容易一点，现在一切的毛病在后边，炼出20吨钢水你要把它浇出来，浇到一个铸锭里面，让这个钢水加随便说1700度，让它慢慢的冷却， 从液体变成固体，我们称之为要结晶。所有的问题根儿会出在这块，大东西一浇出来很热，1000多度，就冷却速度就很慢。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只要冷却速度一慢，这个时候从液体变成固体要结晶的时候，单位体积里面能形成的这个晶体的数量就会很少，所以晶体就会长得特别的粗大。刚才我说做面粉，面粉粗了可能就强度也没了，塑性也没了，这是第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我个人认为从原理上说是解决不了的，没招。第二个比这个还要要命，结晶是高熔点的东西先结晶，低熔点的东西后结晶，熔点高的先出来，熔点低的后出来。同一个晶体从芯部到皮上化学成分不一样，就意味着它力学性能所有性能都不一样。就像我炒菜，本来加进去盐是希望大家觉得挺好，结果那个盐呢，咸的地方你没法吃，淡的地方你觉得很难受，就是你加进去的东西反而起坏处。这也是物理已经基本的原理突破不了。第三个问题就紧接着出来，结晶那一定是从那个表面上开始结晶，然后慢慢慢往里面走。金属变成固体的时候跟水结冰不一样，水结冰体积膨胀，金属结晶体积要收缩，中间收缩了，中间就是个空心萝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铸件的性能不好，但是很多地方咱们还用铸件，铸件咱们有3000年的历史，说从青铜器时代咱们就铸造，咱们的老祖宗在这个领域里面世界上是领先的。但是铸件这个毛病是共用的，只是说零件的大小不一样，可能严重程度不一样。那么对像飞机起落架或者航空航天等等吧，一些重要装备当中这么一些关键构件咱们不敢用。这个时候怎么干呢？那就后面要去锻造，要用锻造机。锻造机干什么呢？首先想办法把这个铸件加热到高温烧软了，把那空心里面给我压实，里面有夹杂物给我压碎。但是要压实呢，你可以想一想，你压一点力不够，你得使劲往下压，很大的零件你就需要有非常大的压力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8万吨的液压锻造机在咱们中国的二中，在德阳。8万吨压下去能压多少呢？刚才说那个钛合金的这种零件能压到5平方米，超过5平方米的想做更大压不动了。现在呢就是全世界来说，你要做真正太大的东西也做不了。某种意义上说，大型构件的制造能力就到了天花板。 3D 打印，那现在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儿？我们想通过这么种思路去突破材料的天花板，通过融化凝固过程能让它的晶粒变得很细而且很致密，里面没有孔洞，然后呢还能把大的零件做出来。这就是我们团队过去20多年吧的一个目标。现在就变成这样，刚才是练几十吨，现在我就是用粉或者用丝，我变成是那个小溶池，变成练20克或者是几克，一练了它往前一跑，热量迅速地往下传，可能这个时候我冷却速度每秒100万度，我冷得是非常的快，这个时候它结晶出来晶体就会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呢我下面再来第二层一层的往上涨，这个时候就解决了前面我讲已经的所有的天花板。不管你形状多复杂，我永远在平面上画图，但是我一直往上画就画出三维立体的东西。理论上说你不管多复杂的金属零件我可以做到，它带来材料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变革。你说它的天花板可能一通就破了，很简单了，但是呢是不是简单呢？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困难，太难了。刚才我跟邵老师看那个小零件，现在看来易如反掌，在我们20年前做的时候就那零件去一做还要开裂，那激光一照上来可能2500度，激光一跑了以后剩下100度，下面又来3000度，一下又冷下去，就相当于剧烈的激冷激热，这里面就内应力会非常的大，这个东西最终零件就会开裂。所以理论上说要做大零件非常非常困难，要能做出可以稳定的能够真正能走向应用的这种装备，能够建立起一条保证质量的、保证品质的、保证生产过程的全套的技术标准，这难题可能就在这几方面吧。当然了，我们也很欣慰也很自豪，就是呢我们从 3D 打印的工艺我们自己做， 3D 打印机自己做，材料自己做，标准自己做。这是个小的打印机啊，这个打印机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打印机你看特别土，我一直有时候开玩笑我说我们这是村姑， 没有修饰，没打扮，但是它是品质很高的。为什么高呢？你看那个箱子能打12个平方米大的零件，搬完的水压机打5个平方，这个小家伙能打12个平方，而且这设备也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也就是说你做这种重工业的装备变成是在一个实验室里面智能制造。几十年你要说怎么去解决，我想最重要一条，很多事情靠试验靠碰运气是不成的，一定是你有理能做指导。还有如果要去做这样的技术，可能你的身体得好，你的心理素质可能也要非常的高，否则你经受不起这种失败。2006年我们在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去做试验，当时拿去一比，最终昨晚的疲劳性能有一部分就比断件差，没有超过断件，那就意味着你都断件都比不过，你这条路就死了。当时那个王向明副总司和我，一天之内可能嘴唇上那就起血泡了，可能过几天之后就黑了。然后当然回来也得想办法，为什么不行？说回来我们就去改变我们热处理的制度。现在我们的高强高韧的钛合金的基本思路，就那个时候玩出来的一种新的热处理工艺，然后能够得到特殊的组织，过了一个星期我拿去做，一切都上去，解决的问题可能都是一个个来的，就是一个个的去做。有时候呢可能有无心插柳的，本来是希望跑到地方去摘苹果，结果路上发现了乙酸砷，风景在原图，可能不一定是在目标上，就是很多新的东西一定是这样出来的。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创新可能显得是尤其的重要，科技也显得是尤其的重要。你要说这个技术的影响，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在我看来是非常光明的。第一个事情，这个技术呢，我认为它对材料的影响一定是变革性的，它有可能带来的是新一代的合金材料。第二个事情呢，我觉得它会影响的是装备的结构，一架飞机自重可能从80吨变成10吨，剩下你可能就是都是装油装货，它会真正变革装备，影响装备和装备的性能。这种技术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个事情呢，我觉得它的影响会带来整个制造模式的变革，未来的装备一定会是个性化的，不可能像现在说我去要研制一种装备，先开始样机做10年做15年最后终定型。现在信息技术发展这么快，可能你设计出来这你搞完了早都落伍了，未来我可能就造2台装备去完成这个使命之后就等再不着了。现在大数据云计算到了这个程度，模拟技术仿真技术到这个程度，设计没问题，但是没有这样相应的制造技术来支撑，那还是一个梦。有这个技术之后，可能就会带来整个装备的设计和制造的一种变革吧。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就希望各位这个听众啊，也会关心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它对未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谢谢王先生，讲得太好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全是干货，甚至我产生了幻觉，我觉得您讲的我都听懂了。
说干的简单，
因为您用了大量的非常深入浅出的比喻，我真觉得我这堂课我听懂了。
谢谢。
而且我相信您的很多研究的成果也好，您的研究的过程也好，实际上很多都是非常保密的，但是今天在开讲的讲台上您透露的这些能够透露的部分已经让我们无比震撼。再次用掌声感谢王院士给我们带来的开讲。
谢谢。
您在开讲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场外通过网络的直播在关注您的开讲。我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助理叫小 V， 跟您那个机器差不多，也是村姑姐。小 V，
Hello， 我来了。
小 V，
哎，
今天可能是你最后一次以这个数字的虚拟形象出现了。
为什么呢？
我准备 3D 打印一个你取代你。
不，我也想打印一个小撒老师。有很多的网友和我的想法都一样，想要打印一个小撒老师出来。
打印我干嘛用呢？我也不能装在飞机上。
因为大家觉得小撒老师又聪明又帅气又年轻。
你学习一下王院士说点干货。你以为你这样表扬我，当然我听的是很高兴，但是意义不大。
哎， 哎，那王院士，我们怎么能够才能打印出来这样一个小撒老师呢？
这切片嘛。
假如说做钛合金的，只跟你做个钛合金都没问题啊。首先，因为现在三维切片把你外形切片出来，这是很简单的，能切出来。然后呢，也是一层层切片啊，先把你切成无穷多的片，然后一点点的堆出来，做个钛合金都没问题。预计未来有一天，现在他们都在谈那个什么生物打印，当然那个还早得很。
还真是，但是好像说，有一些这个 3D 打印出来的关节，
很容易，易如反掌。假如说哪天要打印出你一个耳朵，而且是确实是你的这种软骨组织的这种耳朵，通过 3D 打印这种方式去培养出来一个耳朵，这是没问题的。我先把这个耳朵的形状扫描了，用那个生物可降解的材料打印出一个耳朵的样子，再把你这个耳朵里面取一点软骨细胞种进去，
种进去，
种进去，然后它细胞分裂分裂分裂，最后把那个原来这个打印出的东西，这个生物可降解材料降解掉，最终就长出个耳朵出来。但这个 3D 打印只干了一个形状啊，本质上是生命科学，生命但不是我们的事儿。
怎么样，小薇，震撼吧？
震撼，看来真能够打印出来一个小撒老师。我传递过去的那么多小纸条，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
好，王教授您好，我也是学材料相关专业的学生，现在大三，可能有点冒昧，不知道院士有没有听说过生化环材是四大天坑的说法？嗯，
生化环材我真不是，抱歉，我
他给您解释了，他就怕您没听过，生物、化学、环境、材料这四个专业是四大天坑，特别是对于本科生来讲，那就业非常困难。另外一方面，对我个人而言，材料相关的知识挺难学的。难学吗？
是，
刚才这堂课我觉得听得很轻松啊。有时候知识点都理解了，内容却背不下来，以至于经常期末考试屡屡受挫。所以想问一下院士，一是对现在走的这条路前途不太确定，二是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走下去也有疑惑。
这个问题比较大啊，先说一下，材料一定是基础，从石器时代到后面到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我觉得材料是肯定是很重要的。说做材料的人很多人拿诺贝尔奖，而且呢，对一个国家来说，材料是基础，非常重要。材料要学的东西，就是它的基础，肯定比别人要难，就是它牵扯的面比较宽，而且细到很细。
对，
就是我觉得可以学起来肯定是比较困难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大学学的东西就是打个基础，以后出去干什么，你不一定去干材料，大学就是锻炼，就是打下基础。锻炼你的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你的工作思路，就这么东西。现在不能这么势利，说我学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对，
一定是最终我相信你要用的时候，就
在不到用时方恨少。
我觉得从高中或者到上大学，我想都学习基本的东西。但重要呢，他说背我不赞同，这是最糟糕的。就很多人会，我考试都考高分，但是他根本没有理解，没理解谈何什么用？就是你真正创新的东西，往往基本原理的一种灵活的应用。科学的原理可能进步是很慢的，但是科学原理的创造性的应用可能就会很多，可能就创造出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所以从他这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他没问题。
对，
学材料学对了。
他说我的知识点都能理解，但是我背不下来。
他不需要背。
如果是这样的话，院士说没问题。
不需要背。
你如果真都理解了下来，你不需要背。
没问题，没问题。学材料就可以正好打下一个比别人更坚实的基础。
继续走下去吧。我跟你讲，说四大天坑是因为什么呀？因为这四个专业呀，高手都去了，大家竞争的厉害，所以你要真正想脱颖而出很难。但是你要是一个真正有实力的，愿意去面对竞争和挑战的人，我建议你在这个天坑里再好好的煎熬一下。好，小薇，非常感谢咱们的网友在直播间提出的问题，你就继续在直播间陪伴网友吧。
没问题，
谢谢小薇，再见，
王院士，再见。
接下来呢，我们将把现场的时间留给六位青年代表。你先来，您好。
您好，桑老师，王院士，我是周志勇，来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是一名航天器结构的设计师。哇，我的工作呢，就是为这些航天器，就是提供强壮的骨骼。5月8号成功着陆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实验船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零件，就是王院士团队采用金属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
拖着了打锅顶。
哦， 王院士已经告诉我了，说是就是那个锅底。
对对，就是这个零件，钛合金的框架。整个载人飞船它要进入地球的时候，它要穿过稠密的这个大气，它要会经历几千度的高温。
是。
咱们这个钛框架呢，就是支撑这个房车大底的。如果要是这个框架不够结实，这个气动的这个压力呢，就会把房车结构压得支离破碎的，这个飞船也就回不到地球上了。所以说非常的关键。这个钛合金的框架很难做出来，就是包括技术的难度、周期、经费等等等等。就最终在咱们王院士团队的这个努力下，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也圆满完成了任务。在这里我向那个王院士和您的团队表达真挚的敬意和感谢，谢谢您。
谢谢您，您是为我们这技术提供机会。我永远说是这样，是需求是牵引我们技术发展，因为我们毕竟还仅仅是个材料技术，还是个制造技术，真正往往很多是你们提出来的，是我们的奋斗方向。
谢谢您。就像钛合金这种零件，都是主成立构件，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设计师选择这个新的制造技术的时候，也都很担心。王院士，就是您接收到这样的任务的时候，您有没有担心和压力？
刚才说，第一，感谢长期对这个，真材制造的这种支持或牵引。从原来的卫星，现在可能马上要往火星上那个，那个层面也有。现在做这东西，我们本质上说，从技术上，我认为是没有压力的，就是性能我们一定是没问题的。更多的压力可能是在于进度，还有一个难度呢，就在于这是永无止境的。你们设计出来很多结构，可能是非常复杂。3D 打印理论上说可以干很多事儿，但实际上呢，有很多东西你还是实现不了。我们的压力主要是在进度，或在结构。航天啊，因为它大部分东西它都是相对于是短时，但是要求很苛刻。我因为它前提还没使出来，这是我们现在做的精度还是比较低的，还要加工。反正以后你多支持。
我跟你讲，这回答我听明白了。其实刚才王院士说了，他们的最大压力都是来自于设计师。首先是你们在催，第二你们设计的太复杂，有很多东西实现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所以。王院士他们的压力完全是来自于你们，而且王院士不光这样，王院士还希望啊抢你们的饭碗。
啊，不会，不会。
哎，就刚才说，以后你们设计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参与，大家一块玩。
提建议。
希望未来王院士和他的团队，用他们的技术能够助中国航天一臂之力，能够把我们的航天事业送得更高更远。
谢谢撒老师，谢谢王院士，
谢谢。下一位，您好。
王院士好，撒老师好，大家好。
你好，
我是一名来自木川县朱环繁育中心的饲养员。
哦，朱环
。
哦，
对对对，其实我是一个 3D 打印的门外汉了，但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第一次使用了这个 3D 打印技术，然后成功救治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中心的一只那个雄性朱环在争夺配偶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把自己的喙给折断了，然后就没法进行自主采食。它对人工的一个饲喂是非常抗拒的，它就精神就越来越差，然后感觉都有点抑郁了。我们就想能不能够给它安装一个人工的喙，然后让它恢复自主采食的能力，这样它可以更加体面的继续活下去。
真是听了心疼。
后来我们是在网上的时候了解到，就是刚刚王院士还有网友也提了问题，就是通过这个 3D 打印技术是可以制作这个人造骨骼啊、牙齿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从中受到了启发，然后就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 3D 打印技术来制作一个朱环的人工喙呢？于是我们就在网上联系了一家单位，经过许多次的尝试之后呢，这个人工喙还是制作成功了，并且在这个骨科医生的帮助下的顺利安装。
是哪一个？是左边这只吗？
啊，就是黑色的这一只。
灰色这一只嘛，对吧？哎呦，那这看不出来，接上了已经。他现在进食啊什么的都正常了是吧？
对，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自主采食能力，而且还能够完成像树立羽毛等一系列比较精细的动作。
他现在为自己争到配偶了吗？
他因为受伤了之后，他就错过了这个求偶期了。
哦，
他只能等待明年了。
在明年哦，现在正在练兵。
刚刚王院士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钛合金打造一个人，甚至打造这个人体器官等等等等， 那我这里想的就是，我们以后可不可以通过这个 3D 打印技术直接打印一只比方说活生生的猪环呢？
第一，我首先说我是生物学都没学过，我是搞金属的。我个人认为就是 3D 打印要去打印生物组织，乃至于说要打印出一部分器官，刚才你说甚至说打印一只猪环有没有可能性我不好说，因为那是一个
活体，
一个组织，而且本质上那个可能就不是打印了。
对，
如果做出一只整的猪环，说不准有朝一日打印出一只受精卵，控制它的结构，从基因这个层次，最终还要是要靠它去繁殖去生长。你要说用细胞堆出一个东西出来，我认为这是违反生命科学的规律。像原来我老说开玩笑，如果你一定要把一堆细胞组装成一个肠子的话，它出来是香肠，它是肉泥，细胞都是靠一分二二分四的分裂出来的，这是个人的理解。
我同意您的想法，就是目前可能 3D 打印包括在医疗方面，包括在动物的这个救治保护方面，可以取代的可能就是一些比如像某些重要的关节组织，更接近于一个物理结构
组织吧。
对，
但是要做出器官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打印出牙齿啊骨头啊现在应该还都可以。
那很容易。
您讲完之后我们觉得未来是有无限可能性的，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放开脑筋去想，这个不怕你想，但是想完之后要有实现的可能性和你投入让它去实现的这种努力，否则它会永远停留在想象当中。但也多亏了有这个技术，现在这个猪环还是重获新生了，非常体面。现在好好照顾那只猪环。
谢谢。嗯，没问题。
明年再到了那个季节，你提前安慰安慰它，给它鼓鼓劲儿，加油。
可以可以。
下一位，你好。
王老师好，萨老师好。
你好，
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的博士生江艺玲。
哎，
是王老师的学生。
你好你好。
你好，跟着王老师读博已经有两年了，今天呢我就斗胆向王老师讨一个秘籍，其实也是带我身边的师兄师弟向您讨教，那就是如何保住大家的发际线呢？
哈哈，这个问题别难啊。
这个
第一可能就是这样，我觉得可能多两方面啊，一方面你这个发际线要保留，要跟他提供充足的营养，一个可能就是多思考，多动。
多思考，您这药方是？
开玩笑，我觉得可能大家那个做科研过程当中，第一虽然是有压力，但是呢，我觉得更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遇到困难也是一种，你就从科学上去想办法，不要去这个愁眉苦脸。我想这个可能好多头发是愁掉的。
对呀、啊，我看您的发际线就很好，完全是顶多嘴上起起泡。
还是真正保证一种积极的、愉快的一种工作的这种状态，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细节让我觉得，王院士在这个研究的道路上，他确实不是那种枯燥的、无聊的感受。您刚才用了一个字儿，你说就是在那个阶段玩出来的。
是，我们老说玩。
我们看似非常枯燥的、不断反复的试验，但是对于科学家来讲，他是充满了好奇心，再去探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像玩游戏一样，有的时候打通关，一关一关的过。
我刚才说玩了，我一般今天我说的少，我全说我科研就是玩，我玩了这个，玩了那个，有时候真的得到个创新的一个新的思路，也许就是两小时。就这么快，原理上你去做这个东西行不行？
来了，
这一做这就成了。你要说不需要更长时间，你通了就通了。我个人认为，技术上的困难都不是困难，更多的是非技术的原因让你烦恼，可能烦恼的时候会掉头发。
您刚才说的一句话特别有哲理，真正让人掉头发的一定不是科学，
嗯，
真正让你掉头发的是你想多了的那些问题。是一些跟科学无关的烦恼，
多想科学问题，多想技术问题，可能头发就长出来了。
其实最近受疫情影响，我们很多人都只能待在家里面搞科研，家里面又是这么的安逸舒适，所以就会有一些精神上的懈怠。所以这里特别想问王老师的就是，王老师也有懈怠的时候吗？在面对懈怠的时候，您会怎么克服呢？
平时不敢这样问问题，今天在这块就找着机会了。我自己啊，我认为以前还没有太懈怠，我个人要求目标不高，就是反正就是按部就班的，该今天干什么的事情，我把今天它干好， 昨天的事情呢干得好不好我也不管了。我原来说一句话是好汉不提当年勇，当年不行咱们也不提，更多的可能是说说今天，然后今天能干的事情我们想办法把它干好。但是就这个疫情这段时间，大家确实工作学习都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在家里面可以干很多在学校里面可能做不了的事情。如果你有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专门干这样机会，一生当中不多啊，
是
真不多啊。你真的工作过程中，尤其如果你毕业以后工作以后，你可能就没了。
对，整段整段的时间待在家可以去安心做一件事儿。
我想你们利用疫情这段时间就这基础，你把这教物理化学你使劲玩一玩，玩它一个月，你真认识就不是一个高度了。就是你再去看的时候角度都不一样了，我倒觉得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
带着王院士给你的这些答案和启示，利用好这段时间打好基础，扎扎实实的，一旦回到岗位以后，让王院士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你们，加油！
谢谢王老师，谢谢萨老师。
下一位，
王院士好，小萨老师好，我叫刘汉通，毕业于东北大学，我是一个三 D 打印技术迷，高中的时候呢就开始去研究三 D 打印，然后大一的时候自己在宿舍装了一台三 D 打印机，到现在吧，在这行业里面也有八年多的时间了。这些年也看了就是行业的起起伏伏吧，很多三打印的创业公司，到现在很多已经不在了，而且呢近几年可能三打印这样概念也不是在被人像原来那样被频繁提起，甚至有人也在唱衰三打印。然后我就想到呢，就是国际上呢有一个叫高德纳曲线的，也叫技术成熟度曲线，说呢一个新技术它都要经历从萌芽、泡沫、低谷和发展成熟这样一个过程。就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三 D 打印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就是如果技术呢也像煎牛排一样有一个成熟度的话，您觉得呢三 D 打印现在是几分熟？
人家王院士熟悉的是面食，你拿煎牛排来
这样
都是美食，
都是美食。
没错，这样是这样。这个三 D 打印呢，我个人认为总的来说还是过去十年炒作的是比较多的，就是关心度比较高，大家都关心。我的理解呢，就 3D 打印仪到底能做什么，到底做什么现在做不了的，以为社会能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这个事情，那就是 Z 字儿。现在我们无穷多的 3D 打印公司，也有非常非常多的 3D 打印产业员，但是你有什么你的核心的东西？
对，
如果只有没有就啥都没有。我反复讲，从原理上说，从理论上说，它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核心的技术，能把它这些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这个才会发展。要说到几分熟，我觉得呢，像选区融化这一块，可能未来一定是靠效率。十年前我们就说，如果哪天这个金属的钛合金的粉我能变成20块钱一公斤，打印的效率不是一小时打印100克，我一小时打印5公斤，我能做3米5米。如果到那一天，那就是变革，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粉末我从矿山里面还原成金属粉，那是最便宜的，你通过做成了合金再去雾化成粉，那是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要有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全社会它有一些新的思路进来，我不好说现在到什么阶段。
我觉得在王院士看来，先别谈牛排的事儿，先把牛养好。我理解对吧？这会儿谈牛排几成熟可能还有点早，先把牛养好了，慢慢慢慢的咱们再来想后面吃牛排的事儿。所以赶紧开矿去吧。
忘了跟您说了，我本科专业学的就是采矿工程。
你看命运还是要把你引向你的专业，
再回到你的矿，把矿变成粉。
就像刚才王院说的，如果你真能想到一个办法，直接从在矿山就把它变成粉，而不是直接把它金属了之后再雾化，你这个成本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王院士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方向都指明了。
好的，谢谢王院士。
今天知道您要讲 3D 打印，之前我们节目组的导演帮我找了一只小孩用的那个 3D 的打印笔，我当时特别想打一架小飞机出来，我都想好了怎么打，但是试了好几次，我后来才发现这个东西很难，这里面涉及到的材料的问题、温度的控制、时间的把握，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一旦要是真正进入到你用到真飞机上、真的火箭上，那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所以尽管飞机没打出来， 但是我呢后来还是尝试的打了一个小东西，这是我们节目的标志，这个开奖了第一个英文字母 V。
很漂亮的打印的，手工打印的，
手工打的，
这太牛了！
把这个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您，
谢谢。
您别看不上，
我看上。
这是村姑级的，但是这个呢，象征着一个胜利，最好的祝愿。也期待着您和您的团队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增添一双翅膀。
谢谢。
然后刚好这个 V 倒过来呢，又像一座山峰，科学的巅峰，就像王院士说的。十年磨一剑，但未必磨得成。所有做科学的人，其实都是做好了付出奉献的准备，才能成为科学家。所以在这里，也向所有这个把中国带到今天的高度的、默默奉献的背后的这些无名英雄，致以我们的敬意。
哎呀，谢谢，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开讲。
谢谢。
下一期开讲，再见。
再见，谢谢。